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新约马太福音13章的两段经文，一共四节，分别是马太福音的13章34节到35节，和马太福音13章的51节到52节。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至高荣耀的父神，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显出你的荣耀，你也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真理和恩典，使我们能够得以认识你。愿你更多的赐福给属你名下的百姓，使我们在真道上更加追求认识你，更加爱你。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四节经文呢，虽然是分属在不同的两段，但我们可以看为这是主耶稣在整个马太福音的13章整章讲完七个关于天国的比喻之后的一个总结。那这四节经文呢有两段组合在一起，先是说明了为什么主耶稣关于天国的讲论都是用比喻，然后说明听懂了这些比喻的人负有什么样的属灵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可以是见证与宣讲真道。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主题。第一个方面是奥秘与比喻。第二个方面是领受与责任。第三个方面是新与旧。好，我们先来看奥秘和比喻。整个马太福音13章的经文呢集中讲到了关于天国的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分别是撒种的比喻、败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和撒网的比喻。另一方面呢也同时说明了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道。先是在10到17节说明了主耶稣用比喻的目的。然后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34到35节说明了主耶稣用比喻是对旧约预言的应验。当然我们知道对主耶稣来说他并不是说单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才用比喻来讲关于天国的道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但为了应验预言主耶稣硬是用比喻。而是说旧约诗篇的预言本身不单是提到主耶稣讲论天国奥秘的时候会用比喻这种讲论的方式。其实也同时预言了听耶稣讲论的犹太人他们当时的心灵状况。因为他们的抵挡和心硬主耶稣用比喻来宣讲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最适合的方式。那我们先就看13章的10到17节的经文当中主耶稣所提到的跟门徒们说明他用比喻讲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之前已经分享过我们稍微的提一下就是主耶稣在10到17节经文当中论到他为什么用比喻讲道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主耶稣说对门徒们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所以，我用比喻对你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段经文给人的感觉是主耶稣好像有意把原本可以讲清楚讲明白的真理故意用比喻来讲使得那些 原本可以听懂的人啊都听不明白了。然后呢，门徒来问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才会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再对门徒们解释啊，相当于开小灶啊，在小范围内有一些特殊的辅导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啊，事实并不是这样啊，因为保罗曾经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用比喻呢，绝对不是说他有意识的要设置一个阻挡人理解真道的一个障碍，反而呢是一种更加容易的方式来帮助人来明白真理。所以用比喻来讲论天国的啊道理本身，主要是考虑到了当时以色列众人的那个内在心灵的状况。有些人的心灵呢已经准备好啊，要来寻求真理，所以这些人听了比喻之后，他们会继续寻求追问啊，那么呢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明白和得着。那有些人是带着抵挡和恶意来听耶稣讲道，他的目的呢是要抓住耶稣话语当中的把柄啊，好陷害耶稣，对付耶稣。那这些人的焦点呢，就不是要明白耶稣的话，而是要看耶稣所说的话语当中有没有可以被他们啊利用的机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比喻反而对那些心存恶意的人呢是一种保护，他们找不到可以陷害耶稣的把柄啊，不单避免了他们此时此刻就马上对耶稣开始动手啊，影响耶稣的服事啊，也避免了他们这个时候啊会犯下更多的罪啊，同时呢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更大的可以来思想耶稣话语的空间。所以我们说用比喻讲到呢，既是主耶稣对于犹太人的怜悯，同时也是对于旧约经文的应验啊。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人在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他内心的状况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他能够从上帝话语当中得到什么。那寻求真理的啊，就能够听见真理，那寻找把柄的呢，就可能会找到各种问题啊。这就是以赛亚先知啊预言的应验，就是在他们当中有很多可以说跟他们过去啊祖宗，就是以赛亚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啊，和今天主耶稣这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有一样刚硬的心灵。所以来听耶稣讲论之前呢啊，这些人他们的内心已经是啊被油给蒙了，他们的心已经向真理是关闭的啊。当然了，因着上帝的怜悯呢啊，他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这反而对他们是好的啊。也因此呢，今天如果我们作为真理的宣讲除了要关注我们宣讲的内容之外呢从某个层面上还需要关注听众的心灵状况和接受程度啊。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啊，别人内心的状况不是我们能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准确的说，在我们讲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留意我们自己内在里面对于听者的态度和想法。如果主耶稣这个时候不是对这些内心有着对这些人的内心里面有着超乎啊寻常的那种忍耐和爱心啊，宽容和怜悯的话呢，那主耶稣可能就不会用比喻的方式来讲道了。那主耶稣就可能会用一种在他们感受当中啊直接或者激烈的方式来讲，那可能会马上就激发了他们内心当中的恶意啊。当然带着忍耐和爱心来宣讲并不表示听到的人感受上就一定是喜欢的舒适的啊，他们可能依然会有那种被扎心的感觉啊，甚至是他们依然会抵挡。而对于宣讲者来说，带着怜悯和宽容也并不表示在真理上就一定要妥协啊，反而呢应该就像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所说的那样啊，保罗曾经在与他们告别的时候说啊，他们都知道凡是与他们有益的，保罗说我没有一样不避讳啊不讲给你们的啊，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给你们的啊，或者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个人家里，保罗说我都跟你们说过。所以呢我今天向你们证明啊，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对于一个啊宣讲真理的人来说啊，他内心里面的爱温柔和勇气其实是一体的 啊，这就让我们想起彼得曾经说，我们其实要常常在心里面尊基督为圣。这样的话，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准备自己，比如说出门前啊，传福音之前，就已经为自己和为要遇见的人来祷告了。啊，就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奉差派去给以撒娶妻的时候呢，他就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要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伸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应该在上帝面前来祈求，我们求两件事。第一，给我们有传福音讲出真理的机会啊。当这个机会有的时候，第二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开口讲话的智慧。因为雅各书有应许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该求那啊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主就必赐给他们智慧。所以我们啊，在这里面特别要说的就是，相比于关注听者的状态来说呢，其实基督徒啊，很多的时候可以更加首先关注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啊，要保持我们常常是在一个可以随时凭着信心和爱心啊，开口宣讲真理的属灵状态。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能够看见需要，看见机会，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把握机会。但假如说我们常常被属世的缠累所压制啊，被我们内心的私欲和自我所充满，这样的话，我们不但会错失向人传福音和见证基督的机会，甚至有时候反而可能还会成为福音的拦阻。而且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就是说，主耶稣这用比喻不单单是对于那些心怀恶意之人的一种怜悯和保护啊，不至于让他们犯下更大的抵挡神的罪。比喻在这个时候也的确更加适合用来传讲天国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呢，语言本身呢，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呢，属灵真理呢，是人未曾接触过的，从天上而来的，啊，陌生的内容。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啊，说过，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属灵的真理的宣讲，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啊，深入浅出。啊，容易理解，更加或者尽量和人的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方式啊来讲论。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需要啊常常为我们啊所宣讲的真理和对象来祷告，求圣灵赐福使用我们宣讲福音真理的啊各样的服事。这里面既然讲到福音真理，或者说上帝救恩的计划是被称为在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那我们就知道奥秘这个词呢，就是神如果不主动有深的工作的话，人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法触及到的。所以呢，救恩真理在人身上的奥秘性呢，我们说可以体现在五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如果神不启示，没有人凭自己的理性和想象能发明出来。所以保罗曾经说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啊，只是呢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啊，没有启示就没有真理。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哪怕上帝已经启示了，如果没有圣灵光照的工作，其实人单凭自己的理性是不能明白的。说我们说读圣经是需要圣灵的特别恩典的开启和帮助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人即使理解了明白了，如果没有圣灵超然的工作的话，其实人也不能相信啊。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信心是圣灵在人内心当中的工作，是从神来的恩赐。那其实第四个层面还有就是，人即使信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和能力，其实人也不能够照着他所信的去行。就我们有愿意的心，我们也立定了啊心智，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依然要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行出来。那第五个层面就是，人即使行得出来，如果没有圣灵的祝福，我们的生命也不能被建造和更新。那可能最多就是这一次顺服了。比如说，就像旧约的巴兰那样，啊，他看似是顺服了上帝的命令，啊，他也被神使用成了啊上帝话语的出口，但是他的心灵其实并没有被更新。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 啊，更新到什么程度，其实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把控的，所以我们只能是凭着信心去恳求，去顺服，啊，然后就看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来工作的。因此我们要说，宣讲福音真理呢，其实是一件凭着信心的工作，啊，是凭着人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啊，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到。因为堕落的人性内心其实就像啊石头地一样，啊，是刚硬的，啊，把福音撒在石头地上，正常情况下你是不可能指望它会扎根会发芽的。所以只有圣灵把人的内心变成柔软，那真道才能像种子一样扎根在其中。所以圣经里面曾经记载，那个神所赐给有1000两恩赐的那个仆人呢，曾经跟神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人所说的话呢，好像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你让我们去做这种宣讲福音的工作是不可能会成功的，没有人会信的。甚至凭理性，很多圣经的道理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比如我们熟悉的道成肉身、死人复活，更何况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我们要讲的很多话语词语其实是很让人犯忌讳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罪我们就讲死，我们讲到凭人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等等。所以先知以赛亚曾经说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的回答是，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包括以西结书里面在论到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语的时候特别就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那先知就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然后神就对先知又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就说，直接就说，枯干的骸骨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主耶稣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就说，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你会看到，传福音其实是在做一件在人看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心那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说，福音是神迹，有人信了你所传的福音呢，也是神迹。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每一次传福音，我们在讲到真理，有人感兴趣，有人听了就信，其实都是在期待神借着我们要行神迹奇事在听的人身上。也因此呢，对于一个宣讲真道的人呢，我们会看到他的宣讲有时候会有不同的层次。对于这个人来说，第一个层次呢，就是他所讲的最基本的要合乎圣经的原则就是不要谬讲真理这是一个宣讲真道人最最基本的追求所以保罗曾经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其实话语执事在上帝面前的第一忠心要求的是什么呢不是口才也不是讲的多么的生动，他所讲的就是必须是从神来的，也就是你所讲的必须是符合圣经原则的，你不能强解圣经，不能掺杂私意，不能篡改真理不能歪曲福音，神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能为了让听的人感觉舒服，或者说要听信我口中所说的某些话，就有意识的去误导或者避重就轻我想这是对一个宣讲真道人的第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二个就是你讲的必须是你所信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上里面最基本的信心。你讲的你都不信，其实从某角度来就是你把你所听见的教导拿过来抬高自己而已，你让别人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挺有见识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你讲的也是你自己立定心志要照着去行的，你都没有照着去行的心志，那你就不是在宣讲真理，从某角度你是在损害真理，因为听的人就会怀疑你讲的是真的吗第四个层次就是你讲的是你已经遵行过并且有了体会，有了沉淀之后的生命感悟。从某角度来说只有你实际经历过之后的真道 啊，才是你内在里面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常说啊，一个做话语知识的人，不管是你要准备讲道还是要带领小组查经啊，啊，首先就是要你要把你要宣讲的那个经文要放在你的心里面啊，要反复的去思想啊，你要沉浸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并且在默想和祷告当中求神能赐给我们亮光和感动。也就是说，一段经文首先在必须在宣讲者和经文之间有某种触动和关联，神的话语在某个层面必须得着了你，你才能去宣讲，否则你其实就不是在讲道了，而是在讲课。其实救恩真理的宣讲本身就是宣讲者是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啊，他所宣讲和持守的真理。所以呢，在预备讲章或者是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呢，其实啊，一个啊带领者首先要问自己的就是，我所讲的是否是我所笃信的，是否是我所渴慕和追求的，是否是我真的愿意照着我所讲的去行的。也因此呢，主耶稣曾经批评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说啊，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的啊，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不但如此啊，其实法利赛人不但是能说不能行，反而呢，他们还非常善于去指出别人的问题啊，也就是他们读圣经不是给自己读的，他们是给别人读的，他们很敏锐的能看见别人生命当中的很多问题，但是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啊。针对这种情况，主耶稣曾经说过，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儿，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啊，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啊，所以说，这就叫假冒为善。所以主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啊，去掉你眼中你弟兄眼中的刺。也就是说，如果你读经若不是首先用在自己身上，讲到如果首先不是对自己讲的，其实人内心当中就会有一种欺骗或者自欺的那种假象，就是好像我只要宣讲了真理，我只要教导了别人，不管我是否能行出来，那我就是敬虔的，我就是站在上帝这一边了。为什么？我都教导别人了，我还不属于上帝吗？上帝还不喜悦我吗？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心灵就会对于知道却不能照着去行出来的真理变得麻木和刚硬了。所以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啊，或者说一种啊提醒。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主耶稣讲完这七个比喻，并且有单独对门徒把这些比喻深入解释之后呢，主耶稣就问了门徒说，这一切话你们明白吗？啊，门徒呢回答是，我们明白了。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不太容易理解的话，主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先看一下这里面所说的文士是指什么样的人啊。据说最早的文士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旧约时代的以斯拉啊，就是在被掳啊归回的时候重建圣城之前，他先教导以色列呢，以色列人啊重建信仰的根基，就教导他们律法。所以呢，从以斯拉之后呢，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了一个群体，专门致力于研究律法啊和相关的一些口传的传统啊文献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文士通常对于律法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他们啊过去在文化当中所形成的那些啊犹太拉比的传统，也就是他们并不是基于从圣灵来的光照和开启。所以呢，主耶稣时代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是根据律法的真意来教导人的，而是过去很多代啊遗传下来的那些传统来教导人的。所以曾经有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啊，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呢？什么遗传？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所以面对他们的这种指控，主耶稣的回应是，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所以主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说这百姓用嘴唇尊重我，心却远离我啊，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的也是枉然。这 这样我们就会看见文士这个职分呢，在起初以撒拉那个时代呢，确实是神所兴起和喜悦的，所以一开始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呢，文士研究律法，教导百姓明白律法，这也是好的，这也没问题。不是这个职分有什么问题，而是站在这个职分上的人出了问题。所以从某角度可以说，法利赛人呢玷污了文士这个职分。所以我们会看，很显然，当主耶稣在这里面说到把文士和门徒之间做关联的时候，就是门徒们听明白了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道理，主耶稣就说好，那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和你们之间就有了一定的这种对比关联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主耶稣的话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在跟门徒们说，今天你们是不但听见了天国的比喻，而且还明白了这些比喻背后的属灵的含义，那么在你们身上就负有了把你们所领受的这些真理传讲出去教导百姓的责任。而我们刚才说，以色列当中的文士，他们研读律法原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把律法教导百姓。所以现在像彼得、约翰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在属灵的认知上已经和犹太人当中那些文士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就相当于是新约时代属灵意义上的文士。或者主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你们将来要代替文士来教导神的百姓。所以门徒就是新的文士。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以色列当中那些专研律法的文士一样，因为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我们今天都对于天国的奥秘在认知上都有又正确又专业的属灵的知识包括生命的实践。所以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也就都像旧约时代那些有律法知识的文士一样，负有宣讲和见证真理的使命。所以保罗曾经叮嘱提摩太的话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我们过去常常提到的就是属灵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的规律，就是你领受的恩典，你就负有了属灵的责任。任何属灵的职分和恩赐祝福和在基督里面得着，你都不是为自己的，都是为了造就他人。所以领受祝福不是终点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你领受的恩典其实是你服事的起点，也就是你必须要把你所领受的活出来，宣讲出来，见证出来好叫别人看见并得着祝福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各种恩典的那个原本的目的。而且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宣讲和见证的责任的时候，已经暗含的提到了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包括使徒保罗曾经论到自己身上的福音使命的时候，他说，我如果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如果不甘心的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他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传福音的权柄。甚至保罗看自己对于那些他提到的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今天其实一样的，当然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做使徒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基督的见证者。我们跟使徒的区别就在于，使徒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以特的方式去建立教会，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面以上帝所给我们设定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来见证基督所以我们见证基督的角度来说，领受的是同样的使命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也因此呢，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一方面是对比了门徒和文士职分之间的这种相同之处同时呢，也指出了现在周围这些抵挡耶稣的文士，他们在他们职分上失败的原因就是后面所说的这句话，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家主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指一个自以为拥有很多财富的人库其实就是指库房可以指无论是旧约时代的文士还是新约时代的门徒这里面的库房呢，都可以指他们内心里面所看重的 啊所持有的啊那些贵重的，所以显然呢，这里面的家主从库房当中拿出东西来，就是指啊被福音所更新的文士，以及这个文士啊在认识基督之后啊他的生命表现。但我们同时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时候听耶稣讲天国比喻的听众当中啊，很多文士其实他们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能够啊跟上来听见对于天国奥秘的这些解释，因为他们是敌对基督的人。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提到文士和门徒之间的对比的时候，一方面是告诉门徒，你们既然领受了文士不明白的那些天国的真道，你们就应该负起类似文士教导以色列百姓那样的属灵教导的责任来。其实另一方面是来指出文士抵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他们内心当中那些律法的条文看为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珍宝，而且是看为超过了上帝。所以主耶稣曾经啊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们并没有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因为神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啊。你们虽然查考圣经啊，你们以为圣经里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但我知道你们的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所以对于一个文士来说，他们以为他们里面有对上帝的认识，有智慧，有境界，但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库房里面没有上帝的道啊，你们没有上帝的爱，你们也没有永生啊。你们那个存储宝物的库房里面只有一些律法的条文啊，人的遗传，以及你们自己的虚荣。我们都知道研究律法的根本目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文士其实他的根本目标就是啊，要认识神，见证神，服侍人。但是现在呢，主耶稣这个时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研读律法的目标就是确实互相受荣耀。就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把所学的关于律法和传统的知识看为是唯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以用来加增他们的价值和荣耀的砝码。就他们学习律法、教导律法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了以色列百姓，是为了他们自己。也就是他们拿出来的一切，其实都不是为了拿出来让别人得着，是为了他们自己要有所得着。是为了换取从人来的荣耀利益。所以他们可能一方面觉得他们不是白白得来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努力钻研了啊，他们把时间精力都投入在律法上了，所以他们付出了心血，他们觉得他们就应该有所得着。因此呢，他们就认为他们那也不能白白舍去啊，所以他们要教导律法的时候一定会从百姓当中有所得。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看似是在宣讲律法，其实他们是在卖弄学识，是在炫耀自我。他们并不是真的拿出什么来给人，而是他们拿出一些东西来交换啊，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甚至说他们拿出来其实为了拿回去更多。所以主耶稣在这面说啊，家主从他的库房里拿出新旧的东西的，就是指一个被基督得着、被基督更新的人啊，他一定会把啊他认为所宝贵的东西都拿出来啊，要被神所用的。所以这里面拿出来这个新旧的东西呢，就是指这个人要把他过去认为是宝贵的和今日他认为宝贵的一并拿出来放在神面前归给神，当然也会放在人面前让人看见。所以应用到文士的身上，就是旧的宝贵的，就是指他们所看重的一切律法所带给他们的荣耀啊。保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士啊，所以保罗说啊，如果要是来夸口的话，他说我也可有可夸的。为什么？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民便雅悯支派的希伯来人所称的希伯来人。所以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保罗如果说旧的那些荣耀他都有，而新的宝贵的就是保罗说的，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当然我们要这里面说，其实啊，这并不是在完全否认了文士过去所学习和宣讲的律法是不好的，其实这是在强调律法需要被福音所更新。就是保罗说的，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啊，只要人用的合宜。那保罗自己也是啊，他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呢，被基督的光照之后呢，他就发现他拜在加玛利前所学的那些律法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呢之前他不明白啊，律法原来是预表了基督，等他遇见基督之后，他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他恍然大悟，他明白了旧约律法的意义和指向。所以保罗曾经说，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为什么？因为保罗本来就是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当中的一员，那保罗很明白他们。所以这里面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就是我们认识基督之后，我们里面一切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犯罪的都要弃绝，但是我们在上帝普遍恩典之下所训练过去所得到那些知识、技能、经验，在被真理圣化之后呢，是可以被拿来使用服侍神的。所以过去保罗曾经说过，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身份做奴隶蒙召嘛，不要因此忧虑，能自由当然好因为做奴仆是蒙召于主，是在基督已经被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呢，确实做了基督的奴仆，所以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谁的奴仆。所以他说，弟兄，你们个人蒙召什么时候，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包括主耶稣也说，我不求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是应该把原本看为是属于我们的，看为宝贵的，现在都因基督的缘故拿出来归给神照着神的心意拿出来，而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来使用。当然这里面的新旧本身呢，还可以有一个扩展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扩展到基督徒生命的不同阶段对于真理的认识和见证的不同。那我们对于真理、对于基督的认识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晋升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活泼的，就属灵生命一定是变化的，需要不断的长进，不断的突破。所以一个基督徒健康生命状态就是不断的成长，表现对上帝话语的认知上就是常常有新的亮光、新的感动、新的体会过去不能理解的今天理解了过去以为理解的今天有了新的看见同一节经文同一个真理刚读到的是一种感受，有了生命经历之后有了另一种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旧的不一定是那个不好的，而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在旧的基础之上会有新的产生出来。所以新的有时候不是说对于旧的一个完全的否定，而是生命不同层次呈现了出来。所以在我们那个内在的库房里面，我们不能是里面没有任何变化，里面总是过去的、熟悉的、旧的，应该是总是要有新的可以拿出来。当然也可以用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的时代本质上跟过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抵挡神都是充满了罪恶，但是不同的时代堕落人性当中自我中心的表现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当然领受的真理也是亘古不变的，但是真理的具体事物的应用确实有不同的，我们需要针对特定的处境不同的需要以合适的方式把真理来发表出来应用出来。当然也可以扩展到每一个个体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所以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应对不同的心灵。上帝话语的能力是从来不变的可以刺入骨节与骨髓，可以辨明心思和意念，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话语有时候它切入的角度、动作的快与慢、力量的大小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要发明出新的真理，而是我们需要让真理以新的方式能够进入到人的心灵当中进入到，或者说让真理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新的领域里面等等好，最后我们稍微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用受教的文士从就像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不同的东西来对比听见天国奥秘的门徒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三个方面的教导，就是要真认识和明白律法和福音，并且呢明白之后会负有教导和宣讲天国奥秘的责任。第三呢，就是每一次对真理的宣讲和默想都应当有新的看见和对于自己生命的建造，也应当有对他人的新的祝福。 最后呢，我以主耶稣啊所讲的一段经文啊，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勉励和结束。在马太福音的5章17-20节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呢，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和能力，也是我们生命的依靠和满足。我们所求的是，愿你的灵常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来感动和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也使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被主你来使用，成为你的见证。愿主你做成你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美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